在这个《使徒行传》十章很有意思，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我们看见是个哥尼流。哥尼流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是一个，他说这个意大利营里的白夫长，他是一个白夫长，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该萨利亚。他就提到了这个人物这个地点呢是什么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背景，对吧？他说他全家是虔诚人，敬畏天主，大大周济百姓，常常祈祷天主。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是敬畏天主的一个人。他我们说他是个一个白夫长，做什么工作？他管理，最后在那个部队里边他管理100个人，这是他的工作。当时他的背景是他们家认识特别好啊，他们是敬畏天主的，还有呢他是周济百姓的，他是爱这个老百姓的，他是一个好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个小的一个军官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说他是什么样一个人？祷告天主的一个人。他说有一天在四节，他说，他哥尼流有一天看见，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一个天使。这一个天使来到他面前，就告诉他，天使说你的周济还你的是你的祷告，我天主已经纪念了。最后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的祷告是很好的。然后说的是什么？吩咐他一件事情，你要去一个海边僻静的家里请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这个西门彼得。说你去请那个人来做什么？把这个福音给你讲清楚。他就请了3个人，一个服侍他的人，还有两个仆人，经常给他帮忙的一个人。最后他请这3个人去一个僻静西门那个僻静家，把西门彼得请去做什么？给他讲福音。然后这个哥尼流全家还有那些听的人都信靠耶稣基督。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天主粉碎人的偏见。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题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是有区别的。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不配信靠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也包括是我们也是外邦人的啊。就是说这个天主粉碎人的偏见什么意思呢？天主做这件事情，哥尼流他是个外邦人，和这外邦人的，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犹太人也是被别人控制的这个一个民族，是没有权利的，是被罗马的帝国是控制的，他们没有任何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外邦人不喜欢犹太人。在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天主就是把这些事情都粉碎了。我们说天主题目叫天主粉碎人的偏见，不无论是谁都有这样的偏见。这个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犹太人是被这个世界的列国都侵犯他，对吧？还有呢被杀他的，我们这些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有这样一些来源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都有偏见的，无论你去一个国家呀、社会呀，还有包括家庭啊、朋友啊，到处能看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注意的是，偏见的原因我们要找到。偏见的存在是什么呢？它有原因的。人是不同的，对吧？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皮肤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的语言、外貌呢，所做的呀、能力啊，还有地位啊，我们的身份呢、包括我们的财富啊、出生地啊，你觉得一样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有这样的偏见，人自认为比别人好，对吧？就这个偏见就出现了。还有这或者是偏爱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错看别人呢、或者是被别人错看呢、这些事情是到处能看到的，到处会有的，都会引起这样的偏见。偏见导致的错误的行为，就是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偏见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嘴不说，但是我们心里会藐视别人，这个人就没有我好。还有呢，我们会在心里会取笑别人呢、有的时候是说闲话的，有的时候不说，但是也是有这样的态度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心里就是咒骂别人，说，哎呀，这个人不好的，有的时候逼迫别人，对吧？ 但是这段经文描述什么？描述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障碍。犹太人与外邦人呢，在天主面前是一样的。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是外邦人对犹太人的偏见。首先说这个哥尼流，哥尼流这个人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他就住在该萨利亚呀。这个哥尼流啊，他说第二节，他说他和他全家都是虔诚人，敬畏天主，天天周济百姓，常常祈祷天主。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呢，他与别的外邦人是有区别的。你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不敬畏这个家神，他就敬畏天主。还有呢，他的虔诚，还有敬畏天主，还有周济百姓。你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在这个人的眼中，我估计哥尼流人一般的人，他的仆人呢挑不出来他的毛病，他可能常常帮助他的仆人呢，有仆人有需要啊，他就愿意的拿出来做，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你说他特别好的人一个人，你看第三节，在《使徒行传》第三节，他说，有一日约在审处时分，他得了异象，明明看见天主的使者进来，他在。到他面前来说，哥尼流第四节，哥尼流注目看天使，惊骇说，主，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祈祷周济，你看祈祷和周济，说明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在祷告天主，还有他的周济已经上达蒙天主纪念了。天主看到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好人，还有呢，最重要的他不敬拜假神，他知道有一位天主。你说他怎么知道呢？我们说有可能他是观察大自然。你说这个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头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观察大自然，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星球太阳月亮，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有可能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也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当兵的，他看这个大自然，他说这个不对的，这有一位真神呢、啊，这位真神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掌管整个宇宙的，这有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不他怎么知道有一位天主呢？要不他怎么向他祷告呢？还有呢，人，你说人有些人他不管他大自然呢、啊，但是呢，他会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对错。你说杀人吗？他说不能杀人。你说这个偷东西吗？他说不可以。还有呢，你说这个他骂人吗？他也说不可以。他知道这个对错。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的，没有律法的异邦人若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什么意思？他自己知道对错，他们的行事显出律法铭刻在心，他律法在我刻在我们的心里边，他们是非之心，也痛作见证，且思念之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知道什么对错。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白天有黑夜，有对肯定有错，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相反的。你知道，你说这个有白天肯定有晚上，有晚上肯定有白天，有对肯定有错。你的对错，我们知道这个对错是天主来定的。我们知道人在一方面，人也知道对错。你这个杀人，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个杀人是好的。骂人这个，首先你问一个老太太，她知道你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心里就这样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对错已经天主已经像律法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平时没有学过圣经啊，但是我们知道对错。圣经说这个律法就铭刻在我们心呢，就好像这我们这人生来就知道对错，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骂人的这些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它是天主的律法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对错。所以有可能这哥尼流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知道对错啊，他知道有一位天主啊。还有可能他看犹太教胜过其他的宗教，他说这个宗教是特别好的，这个宗教他们爱人呢、啊，他们所做的是善事啊。所以我们说他的祷告 然后到四节说他的祷告已经上达天主，天主纪念了这个人，天主纪念了，然后天使就差这个天主就差派了天使告诉哥尼流，这是一个好消息，你的祷告梦天主纪念了，然后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说什么事情呢？在第五节，你现在当千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皮匠西门家里。西门家里，他要将你所当做的事指示你，吩咐他的天使去后，哥尼流便叫两个人，仆人和常服侍他的一个虔诚兵人，将这事都告诉他们，差遣他们往约帕去。他就天使就告诉这个哥尼流，你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你要请一个西门彼得过来，他是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牧师，你要请他过来给你讲福音。你说这哥尼流是怎么做呢？我们说哥尼流他就顺服从主来的意象，他就祷告的时候，天使说你祷告很好的，你的周记也是很好的，但是你还要去一个海边西门皮匠家里，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牧师，你请他来做什么？给你讲福音呢。我们说哥尼流，你说这个哥尼流已经祷告了，已经特别在这个二节他说常常祈祷天主，这个人祷告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他还不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他还需要一个犹太人，需要一个牧师给他讲这个福音，讲他为怎么信靠耶稣基督，这还需要吗？还需要。你要看一下这十一章的十三节、十三、十四节，这是彼得告诉他们的人说，这个人是什么？十三、十四节，那人告诉我们说，我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我屋里，对我说，你千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要讲你和你全家得救的道讲与你听。你看，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他祷告天主，虽然他知道有一位天主，他看大自然，看这个犹太教，他知道有一位天主，知道这个宗教是好的，你觉得他信了吗？我觉得他还没有信。你看到在十一章，你发现他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啊，他还需要一个牧师给他讲这个福音，讲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讲了之后他就决定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他才能相信。你说这个奇妙吗？这个非常非常奇妙。你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哥尼流在知道有一位天主，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呀，但是呢他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还需要一个人给他讲这个福音，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做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人若愿遵他的旨意行事，就可以知道这道。我是从自己的意思说的，还是从天主那里来的？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语。他如果一个人愿意追求天主的心呢，我们说这个天主会发光，借着一个人给他传福音，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人对这个宗教有这个信仰啊，开始有兴趣啊，或者是这个天主给他发光啊，看这个世界啊，有一位主啊，有一位创造者啊，所以天主就使用一个人给这个人传福音，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经当时这个哥尼流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看这个大自然，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宗教啊，他说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有一位主啊，有一位超过我们的能力啊，不是人造的，有一位天主啊，天主创造天地啊，宇宙的，这位主有能力的呀。所以天主给他发光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这是好事情啊，你要去找一个彼得来给你讲啊，找一个人他给你讲福音呢，你会非常非常明白呀。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能看到哥尼流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个好人。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他说我是好人呐，但是呢，这个人的区别是，他说他有需要，他说常常祈祷天主，他在心里他知道有一主，还有呢，他有这个愿意认识天主的心，所以呢。天主给他发光的时候告诉他，你要去找一个人给你讲一讲福音， 所以这个人，你看他做了吗？他说叫两个仆人和常服侍他的一个虔诚兵来，将这事都告诉他们，差遣他们往约帕去。他就听到这个消息，他啊，现在我应该做，我应该这个听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做，我应该请那个人来给我讲讲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福音怎么能改变我的生活，福音怎么能拯救我，怎么让我得救。我们说第一是犹太人，这外邦人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件事情我们也能看到了，无论现在 无论这个以前都是一样的。第二，我们说犹太人对外邦人也有偏见。你说偏见是什么？看一下第九节，次日他们将近那城，还在路上，彼得约在午正时分上房的平顶上去祈祷。这是彼得也在祷告，觉得饿了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又有雾降下，他说这个里面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就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这个去什么，他说彼得在这个房厅上祷告的时候，怎么他要吃东西，结果怎么样，他魂游向外。我们说他魂游向外是什么意思呢？他对周围的事情他不说无所谓了，他就这个我看到一个什么大包袱下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牲畜，这些鸟类啊叫他吃。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就看他不该吃的东西。你看这个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断乎不可，凡粗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是犹太人是这样的一个规矩。他那声音又说：“天主所洁净的，你不可为粗俗。”这样三次，后来那物收回天上去了。你说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呢？他们是有些东西他可以吃的，有些东西他不可以吃的。在这个利未记二十章，他说：“你们当分别飞禽走兽的洁的与不洁的，我所吩咐你们当因为不洁的飞禽走兽和动在地上的活物，你们都不可以，因这些物是自己为可憎的。你们当在我面前做圣洁的人，因我耶和华为圣，又从万民中特拣选你们做我的民。”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的饮食条例还有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啊，和外邦人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我们外邦人可以吃，他们不可以吃。你说为什么呢？他是天主的选民，天主有些事情对他们规定是特别严格的。他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吃啊，有些你不可以吃啊。所以彼得当时看见这个鸟下来的时候，他吃吗？他说不可以吃啊。我们知道一方面这是天主告诉他你要吃，但是呢彼得说这是我不可以吃的，这不能吃的。这在这个申命记十四章也是对犹太人说，凡可憎的物你都不可吃，他们不可以吃的。十四章也说，凡飞虫也当以为不解不可吃。你说对犹太人他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彼得说，主啊，断乎不可，凡粗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声音就说，天主所洁净的你不可为粗俗。意思是天主告诉他，你要吃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你要打破这个东西，天主所洁净的你要吃啊。意思是天主的旨意，你不要。圣经在马太福音也说了，十五章，不是入口的污秽人，乃是出口的污秽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些东西不能吃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所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你说这个污秽一个人是我们出口的，我们常常会出口伤人的，对吧？伤害别人，这是污秽人的事情。你吃一个这昆虫啊，不会污秽人。但是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天主的选民，有些给他们规定的。罗马书十四章这样说的：“我靠主耶稣确实的知道，凡物本没有不洁净的。若是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算是不洁净的，什么物都是洁净的。” 圣经这样说，罗马书十四章也是这样说的，因为天主的国不在饮食，只在公义、和平与圣灵所赐的欢乐。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是，凡天主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人若感谢承受，就没有一样可接的。所以天主所造的什么都是好的。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凡物在洁净的人看，物有不洁净的，在不洁的和不信主的人看，物有一样洁净的，他们的志向良心也都污秽了。所以彼得他就猜疑啊，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七节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彼得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叫他吃呢，最后叫他摘了吃，结果那东西怎么又收上去了，你吃也吃不上啊，对吧？彼得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他就被迷惑了，他的疑惑，他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遣的人已经寻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叫人出来，这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是告诉彼得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理告诉彼得，你要给外邦人传福音呢、啊，对吧？他说这个不能吃啊，我们知道是可以吃的，但是圣经说这个彼得就猜疑这些事情啊，他就怀疑这个东西是对是不对呀、啊，他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说这个在十七节说，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寻找你，说起来下去和他们一同前往，不要疑惑，是我差遣他们来的。是天主差遣这个这三个人，叫这个三个人来做什么？请彼得去哥尼流家去给他们讲道，是这么一个故事。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就顺服天主的旨意，他就去给他们讲道。他说你来的，有彼得正在猜的时候，他们的人就到了，有三个人，正好我们看到在十九节说有三个人来寻找他，在第七节我们也看到吩咐他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两个仆人和服侍他一个虔诚兵来，正好三个人，对吧？十九节提到了三个人正好去这个西门的家去找这个西门去，说你彼得还在猜疑当中。你看一下第十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天主，为通国和所称赞的，他们天使指示，请你到他家去，叫听你的教训。彼得请他们进来住宿，次日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随他去。所以这个一个意思是，我们说犹太人与外邦人相见，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西门，这个哥尼流请的是叫三个人去请西门彼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彼得请他们进去住宿，然后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陪这个西门去这个哥尼流的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说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与外邦人他们是互相这个抵触的，他们谁也不接受谁，所以这个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天主告诉他你要起来去的时候，彼得做什么？彼得也带了几个这个犹太人，说你给我一块去吧，去这个外邦人传福音。我就估计这个彼得说，我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呢，你们要给我做见证，这是天主的意思。我本身咱们这个民族是咱们的犹太人，咱们给外邦人吃顿饭，我们犹太人也是不愿意的，他们不来往的。但是呢，现在是天主指示我们，天主指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异象出来了，告诉我说你去给人家，你要吃这些东西。最后告正祷告的时候，这外邦人来请我去给他们传福音去了。彼得说，这几个弟兄你要陪我去看看是否是天主的意思。后来他们去了吗？后来他们就去了。我们说犹太人与外邦人最后第三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相见了。二十四节说，又次日他们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亲近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夫妇在他脚前拜他。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去了之后他就说，哎呀，这是犹太人来了，要给我讲福音了。他的态度是怎么样？请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听一听这个福音呢，他就等候他们。彼得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是天主差来了一个仆人，我得好好听啊。你看一下，28节，圣经的这个第十章的《使徒行传》10章28节，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与异邦人亲近来往是不合律的。”这是彼得就解释这些事情。他说：“咱们在一起是不应该是不合律的，但天主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粗俗不洁净的。”看了吗？在这里有通过这句话，我们能解释彼得看见那些鸟能吃吗？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粗俗不洁净的。”他的意思，当时那个天主叫他吃那些鸟的原因是告诉他，你要去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28节已经告诉说咱们这交往是不应该的。他说：“但天主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粗俗的。”他的意思，在天主面前应该打破这样的这记录啊，对吧？应该借着福音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必须的。他说：“但天主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粗俗不洁净的。”他的意思是讲明他看见那个异象，看见那些鸟下来的时候，他不说我不能吃啊，天主说你要吃啊。最后他吃了吗？他又收回天上去了。他得用这个例子告诉他，你这个福音要给外邦人，并不是你们犹太人的福音，是天主的福音，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他说这个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听到福音呢。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日头昏暗，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人不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当中有一个隔断的一个墙。但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他就和好我们的关系，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他那一个幔子，就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献祭啊，一般的人是不可以去的，只有祭司可以去。但是呢，在新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人都可以来到天主的面前，不但是犹太人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你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在那个圣殿里，这献祭的时候，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别的人都不可以进去的。但是在新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别的人都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使人的宝座前，包括我们外邦人也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对吧？可以得救。圣经说，如此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无论是谁呀，都可以配得到福音。圣经在这个加拉太书是这样说的：信奉基督并不分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自助的，是为奴的，是男是女，你们既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便都是一样。我们在天主的眼中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信靠天主给我们的福音，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你是我，是中国人，是美国人，都可以信靠这位拯救者，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把当中这个墙就打开了。我们说，在这个使徒行传10章28节，彼得就讲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是不能来往的，现在怎么样都可以怎么看作粗俗不洁的，不可以看这样眼光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把这个福音就打破了，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无论犹太人，无论异邦人，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在天主的眼中，没有什么可区别的。不要想这个，哎呀，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犹太人， 天主借着犹太人写下的圣经，但是呢，我们外邦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靠他，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可以信耶稣基督，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天主说这是好事情，也是用这个例子来，天主用这个例子来教训这个彼得，你福音是世人的，不是你的犹太人的。所以彼得最后开始不明白，后来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他就去哥尼流家讲福音。他说：“但天主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看作处处不洁的，所以我听见你们请我，我就不推辞而来。现在问你们请我是为什么事呢？”但是我自己觉得彼得还是不特别清楚，他就说这肯定是天主的意思，叫我来的，这是没错的。但是什么事呢？我们看一下这三十节，哥尼流说：“四日前我进食，到了这时分，神出我在家祈祷，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对我说：‘哥尼流，你的祈祷一梦垂听，你的周济天主已经纪念了。’”说需千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西门家里，他来必要教训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啊，哥尼流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外邦人他的态度，他是一个小的军官，管理100个人，他就请了招了3个仆人去请一个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人？是一个说话有问题的人。是一个常常这个说错话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哥尼流就要去请他，因为他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你说这个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吗？值得我们去学习。33节，我即可遣人去请你，你来了甚好。现实我们都在天主面前，要听天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哥尼流这个白夫长，他的态度是特别好的。在7节他牵这个3个人去请他，我们知道他这个态度是很好。还有呢，他就公开的邀请这个彼得。24节他说请了这么近亲密友，请了很多很多朋友啊，去做什么事情呢？要请一个这个大鱼的彼得，那给他们讲福音呢？你觉得如果一个当官的要公开的再请他的手下去请一个这个大鱼的给他讲福音，你觉得这个是面子吗？我们说一方面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哎呀，这信耶稣基督这个没有地位啊，没有这我们这都是要面子的。但是和这个哥尼流一比啊，我觉得你的职位没有他高，我们没有哥尼流的高，对吧？但是哥尼流是愿意知道有一位天主，是祷告的时候天使说你请一个打鱼的人西门给你讲福音，他就去了。去掉之后他的准备，我觉得他准备的特别好啊，请了很多朋友啊家人啊都过来听这个彼得他讲福音。我们说比这个哥尼流这个态度值得人学习的。这个他的态度是谦卑的一个态度，天主特别看重这种人。天主说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知道有一位天主，但是呢他的态度特别好，天主就给他发光，叫他去请一个人去给他讲福音。讲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准备是什么样的准备啊？把他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最近的人最爱的人都请到这个他的家，说有一个犹太人彼得来给我讲福音的，你们也要听一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圣经是这样说的，在传道书他说，你上天主的殿需要谨慎不履，近前听道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他无知所以作恶。所以这个哥尼流的态度是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你说听讲道也需要态度吗？也需要态度了。有的时候我们人觉得这个听讲道无所谓啊，那个人讲的道没有不如我，讲的口才没有我好。但是如果是圣经，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听到的这个态度也非常重要。你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就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否是愿意听讲道，是否愿意对圣经有兴趣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别忘了，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 他看我们的态度。你别以为我们来教会我们是玩的，我们不是玩的，我们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要是好好听讲道，天主也祝福你。他说你上天主的殿需要谨慎不履，金钱听到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他无知所以作恶，所以天主特别看重这些事情。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我们看这个经文是，这是耶稣基督去一个人的家里给他讲道。你看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你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好事吗？是好事情。我们应该好好了解了解圣经。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么说的：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日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你听讲道的时候，你要看看圣经说什么。对，你不要你觉得，哎呀，我来听讲道无所谓啊。你要觉得无所谓的是，你是对天主不忠心，并不是对那个人讲的道怎么样。你应该看看圣经上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是有没有这些经文呢？是他自己打下来的经文吗？他自己天天他自己想一个事情就写上了，不可能的事情。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应该日日考察圣经，应该看天主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这是我们听讲道的态度。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说这个第一是看外邦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你有偏见吗？你对犹太人有偏见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人有偏见吗？你说我有时候也是看不起别人呢。第二，我们看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对人有偏见吗？有时候你也是偏爱别人，对吧？你也是偏待别人，你也是错看别人。第三，我们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相见，最后他们彼此谦卑下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要理解一个道理：一个属血气的人克服不了偏见，包括这个哥尼流，他如果顺着自己的情欲去做事情，他也不会去请这个彼得去给他讲道，这是肯定了。但是彼得如果靠着自己，他也不会去外邦人跟那个哥尼流去讲道，对吧？我们说这个一个属血气的人克服不了自己的偏见，在生活当中，无论是谁，无论是你是我，必须靠天主的大能消除偏见或错误的看法。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呢，是天主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到，不要觉得哎呀，人是这样的，我们应该那样看，可是世人看法一样。我们基督徒应该改变我们的看法，应该你的看法和天主的看法一样吗？天主爱世人，你爱世人吗？你公平吗？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常常说我们有是这理由是这样的，但是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意思是我们爱每一个人，对吧？我们应该看法应该用公义来用圣经来去看，不要用你的看法看。你的看法是错了，我的看法错了，天主的看法是对了。天主说你们犹太人外邦人，你们不要有区别，是一样的，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生活中的错误需要用圣经来改变。我们不能说哎呀，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我们应该看圣经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天主说一个属血气的人是克服不了偏见的，你的看法是会有问题的，必须按照天主的方法去改变我们生活中的错误。我们说天主能粉碎人的偏见，无论是你是我，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知道只有天主能粉碎这些事情，没有天主这些事情是完全达不到的。我们说天主能粉碎人生活中的一个偏见，我们别忘了只有天主能做这事情。哥尼流、彼得，他两个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方法做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成全的。我们 说天主粉碎人的偏见，也可以说福音能粉碎人的偏见，福音能够爱每一个人，福音能够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没有福音，没有耶稣的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